我们继续谈世间相违里边的学者世间宣庄大师他所举出的一个真微识量，重色真故即称色，不离颜色，因自许出三色，言说不色故，欲如入颜色，这么一个三支做法引起了以后这个广泛的讨论。中的部分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现在谈阴的部分。阴它因为有两部分，一个是自许出三色，一个是颜色不色故啊，这两个。在前面一段看假使说不，这个两个阴只说后边那个啊，颜色不色，没有这个自许出三色，会发生一个不定的问题。现在反过来，有自许出三色而没有言说不色的时候，又有什么情况？也有这个不定的情况，甚至发生三种过失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大书再八百零五页大书我再念一遍好了。既言说不色眼，一见不定，即法自相，决定相违。为啥不说？这是不言，就是在这个因里边，光说前面那个出三色，不说这个颜色不色啊，但言出三色，这个因呢，只是这么一个因，这个做不定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中的基层之色，就是那个中的有法。它下边可能发生两种问题，一个是这个即称之色还是像眼识一样是出三色是没问题，但定不离眼识，这个即称之色一定是跟眼识在配合着一起不离眼识，有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假使只说出三色啊，因为初三里边包括着舍，包括着眼根，包括着眼识，包括着三种东西，是吧？那可能也是啊，微入眼根，因为眼根也在初三里边呢、啊。说初三色故，非定不离眼识啊。假如说不说初三色啊，不说这个眼色不色。那就是怕这个初三里边的没有讲到眼识，跑到眼根那个部分去了，所以也不一定这个中里面那个继承舍呀啊不离眼识啊。假设他像眼根的，那跟眼识可能就没有关系了，非定不离眼识。因为为什么就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大乘佛教里边，对这个眼识眼根他们两个相互相的关系啊，有相继相离不同的情况啊，说非定一向立眼识啊，有的是眼根跟眼识可以相继的，有时候眼识跟眼根是相离的啊，这样的故此也可以是不定的情况啊。说他但是不说定力延迟，他应该有一个否定的语句，非定不延，下边一个非字啊，就是否定前面那个说法。做法自相相违，下边是一个决定相违的三字做法。中是真故即称舍，非不离延迟，前面三藏玄奘他那个宗是真故即称舍，定那个就是不离眼识，这是非不离眼识，和他们那个宗啊是相反的。因呢还是一样的，就是出三色啊，但是没有眼色不色故。欲呢犹如眼根，和玄奘大师的犹如眼识也不一样。由此复有这个情况，因为把宗改了啊，因呢也不完整了啊，欲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一个决定相违的形态，也有这种情况会发生。为了减这三种的过失，所以一定除了中，除了因要加上出三色，一定还要加上言说不色，才能够完整这个因，这个理由啊，才比较是完整的理由。我们看八百零六页明灯草的解释，说第二义，这个第二义就是前面那个自许出三色没有的时候，光说颜色不是色有什么过失，现在第二种情况呢是有出三色，不说颜色不色故，又是有什么情况，是第二种情况。这颜色不色者啊，位于出三色焉之下，在那个淫圣是整个的说是自许出三色颜色不色，是完整的，说这个颜色不色在那个出三色的下边，说必须加颜色不色焉也，所以一定要由这个颜色不色这个理由而存在，这个因呢才是一个完整的因。前面先说出三色，但是这个初三呢包括的言跟言是色三种东西啊，说由字太宽啊，就是大字，大字我们读快那个读太意思啊，你可以假设不说言说不说啊，光说个初三色，因为初三色里边有言是言跟这色，所以还是范围也太窄太宽了，可能跑的不一定在这个岩石上，可能跑到岩根上去啊，它不会跑到蛇上去了，因为蛇在中上了，是吧？因为要故更细点，又还要加以阉割，再加以详细的来鉴别啊，才能够完成。所以喝盐不涉，一定是除了自许出三色之外，下边还要加个盐说不涉，这样才可以说喝盐不涉。假设说绕其不加，我们不这个淫僧啊光讲出三色，不加一个颜色不色，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就有既有这么不定的情况，就有法自然相违的情况，就有决定相违的情况啊，就可能有这三种过失的出现。所以在定鼎律师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是吧？且大乘中自许言根，在一种情况他用或者，或者就是有这种情况不一定的，或不离言识，有不离言识，这言根跟言识啊是不相分离的，以其或是就是有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在佛果的言识里头啊，这佛果的言识这个言根呢、啊、是在一起的，是这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另外一种情况，祸福利言事啊，就是秩序的言根呢，前面算祸不利言事，现在的言根呢，祸福也可能啊跟言事啊不融合在一起。在什么时候呢？在淫秽的时候，那么凡夫言跟言事什么都互相分离的啊，就是淫秽言事还没有变成阳根的那个时候，他们是阳师是阳师，阳根是阳根，所以有的时候是利，有的时候不利啊，有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实际有意，所以有是这样，有是那样，有是阳师跟阳根合在一起，有是阳根跟阳师分离的时候，有着不同的相异的地方，所以一定，所以这叫指个有是之言。就是不一定决定之言了，就是有这个犹豫的啊，就是豁然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加上就是出不定过，就会是有不定过失的发生。像什么情况呢？像这种情况，那个继承色就是中的有法啊，其实这个中的有法只是一个色了啊，这个整骨基层都是那个加上去的一个鉴别，限定它的这个色的范围的一个名词概念。 还是像羊羹一样啊，初三色油是啊，绿颜色，因为初三色里面油包括着盐食盐等啊，可能这个色呀、啊，就是属于羊羹部分的，属于舍的部分的，是吧？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油是啊，绿颜色，因为这个中的鸡身色跑到羊羹那个部分中去了，所以不会有跟盐食发生关系了，所以油是啊是利于盐食的啊。那个油食当然是就是说一般那个还没达到佛果那个没有盐食盐跟综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所以是油食是指的人为说的，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或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呢，还是微入盐食，因为初三色里边不但包括着盐根，也包括着盐食，所以是不是它这个鸡生色啊又跑到盐食那一部分去了？它因为也是初三色的，所以就不利盐食，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假设说不加一个盐说不色这么一个印的时候，光加一个光说一个初三色，就会可能发生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这两种不同发生这个印呢、啊、就变成一个犹豫印了，就不能做一个决定印了。所以一定加一个故加盐说不色这么一个理由在后面呢，是吧？令印但在盐是初三啊，因为故加盐说不色，这个盐就是指的是羊根，羊根把羊根排除出去了啊，因为初三只有三个东西，只有舌、盐、盐食啊，舌在中上，不可能跑到银上去，那个这银上只有盐食跟羊根，现在把盐根这个排除出来，那只所以只剩盐食了，所以令因但在盐食初转啊，这样。不限于羊根出单，因为他把羊根排除出去了嘛，啊，故必不定言。那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个不能决定犹豫的一个理由了，啊，就可以避免掉了。这个我们看这个定宾律师讲这个是，在我们认为很有道理的啊，是讲的是不错的。但是明灯超里面认为他讲的不对啊，我看他怎么说讲的不对啊。说持节非也，说定宾律师讲的上面这个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说于油法上即称，这个油法就是舌了，舌是上面加的是增固即称两个简别语，他说这个油法上加上这个即称，这个即称啊他所达到的势力啊，就是他向下灌了啊，因为他是个简便，他简便什么呢？他当然简便舍了，因为鸡成色直接简成色是没问题的，他是不是还可以简成能变呢？啊，所以这明灯朝认为他还除了简成色之外，他那个势力啊，他那个范围啊，还可以达到能变法以及转移，也可以达到色，啊，就是真故鸡成色。啊，不离眼识，这个不离眼识啊，还有这个也是集成的啊，这个眼识也是集成的，不是一般的小乘的，也不是大乘的说，这是共同一个集要说一个集成限制。所以未解此旨，他认为啊，定宾律师没有了解什么，定宾律师是不是了解什么？这个我们看不出来，他。啊，明灯超是如此讲了啊，说未解此旨，没有了解这个如法上这个基层啊，除了直接限制舌之外，还可以间接限制到能别上的啊不离言识上放不上去，否则不是这样的理解，那是白费的啊，徒设取劳的。那他把他这个重啊，把它完整的说法应该怎么讲呢？说本两个句在这完整的说法上是应该是真故即称舌，不离即称言识啊， 不但那个油发舍要继承的，那个能别的严师啊也要继承的。啊，这是明德朝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所以于能别上继承之言，为什么这个严师也要加个继承呢？他假如不加继承，可能跑到小城去了，严师也可能是大城的严师。加上一个继承呢，又不是小城的严师，又不是大城的严师，是这样。啊，说与能别胜加上个继承之言，简主小城，啊，小城，啊，认为这个严师啊是染污的，尤其后生菩萨啊，前面我们讲了是吧、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斗水天。那是叫前身，他到人间之后，是他没成佛之前这一段时间叫后生菩萨。这个后生菩萨，他娶太太呀，还不止娶一个太太，还生儿子啊，还这个，跟那个提婆达多闹别扭啊什么，好像跟个凡夫一样有染污的，所以他的后生菩萨染污严师，是一直佛身游漏住严师，说是。他们那个小乘认为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佛了，他是有漏的严师。假是说不这样简别一个基层严师，泛泛的讲这个严师，就可能跑到小乘这个严师上去。假是我们取这个小乘这个严师当能别的时候，便有一份自能别不成，因为三这个威势比量是大乘宣宗那个三藏所建立的，宣宗是大乘，他不承认小乘，现在不承认小乘，他取了小乘变成小乘那个有染污严师里的，那他是不能承认的啊，这是他自己啊跟自己是啊不能完成的，所以便有一份自能别不成，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的啊。所以因为他自己不承认小乘啊，但是他用小乘了，所以自己不能完成，说自能别不成的。另外一种情况呢，不加一个基乘严师呢，那对大乘说呢，十方啊，或者是十方啊佛身啊，十方佛的严师啊，看这个八百零七啊。那记得佛的无漏是严师，这个知识没问题了，在他立德是没问题，但是你小乘不承认的，他不需有啊，小乘只承认有漏的，不承认你什么十方佛的严师啊，什么佛无漏的严师啊，他是不承认的。但是对方不承认的，你再把它取为能别的时候，对方不承认，那对方就是他也有一份能别不完成的说法，所以一定要加一个基乘言，也为了来简别限制，排除这个大小乘他们对言师不同的互相差别、互相的矛盾，所以一定要加个这个基乘言。这是这个明能朝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定边律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呢？因为我们看不出来，所以他说他讲的是不对。下边一个决定相违啊，小法师判比量重啊，韩国的啊这个元小法师啊，元小法师也不得了啊，也是这个等于这个窥基大师的那个在世这类这样的人物。他做了一个判比量六，判比量六以后看不见了，在我们这个万字序章里面呢，只有这个题目，在目录上有这个判比量六，里面呢没有内容啊，里面是没有的。但以后现在发现有的判比量六这个用这个草书写的一片段啊，现在也印出来了，但印出来之后啊，并没有我们这个所引用这些，但是我们可以看那个吕澄举出来了，这个在明灯草认为下边这个 相位决定啊是这个渊晓法师做的，但是我们这个阴明大师呢认为是这个顺景法师做的啊。啊你看这个830页807页说是小法师，是渊晓法师在判毗卢论这一篇文章里边简小乘所作决定相违啊，绕对五根十互用众，他立个真故即生舌，不立即生眼识，自须出生色，眼识不色故，犹如阳根，是立这么一个量。但是你看看那个先看833页好了，833页写的真故即生舌定立于眼识，真故即生舌定立于眼识，那个807页是整固即生舌立即生眼识啊，那都是跟那个宣宗法师的不离眼识那个众啊正好相反。因呢啊自须出三色，眼识不色故啊，自须出三色，眼识不色，因完全是一样的啊，807页跟833页是一样的，下边犹如阳根，那个玉也是犹如阳根，也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那这个833页什么人做的呢啊，那你再看这个830页、啊、在一名大叔认为的是钦洛，也是韩国了，是韩国是顺景法师做的。在这个明灯超呢认为这个决定相违这个三字啊是渊晓法师做的，到底是哪个做的呢啊，在这个绿城法师那个绿城居士那个他有解释，就是说做是渊晓法师做的啊，但是渊晓法师做好之后交给这个顺景法师，顺景法师寄到这个中国来，请这个宣宗三藏来解释，这个时候宣宗三藏已经死掉了啊，由这窥基大师来答复，这转折是这样子。我们看807页，渊晓法师在判毗卢论中啊，为了简便小乘啊所做的决定相违过啊，是绕对无根似乎啊，这个无根呢、啊、可以互用的这种情况，就立了这么一个量。整故即生舌立即成眼识。用的还是大乘啊，我们前面讲那个大乘有的主张在果上讲啊，眼识跟眼根是可以互变的到佛位上啊，所以这个真故真的不离眼识，但是也有在淫位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眼根跟眼识是分离的，所以他这里还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真故即生舌立即成的眼识，那就是把舌眼根把眼分离开单独的成分，那还是因是完全一样的，自须出三色，眼识不色故啊。他下前面是眼色不色，是眼根不色，这个是眼识不色，他把眼识因为出三里边含有舌根识，那舌是在中上不会跑到眼上去，那个他现在把眼识排出去呢，那个初三呢只剩个阳根啊，所以犹如阳根，这个他这个也是完整的三字做法。是绕作是呢，假使说这个渊晓法师做这么一个相对的宣宗大师来疑难这个宣宗大师的啊，可立不定啊，就是也可以呀、啊、因为他用个基层掩饰啊，啊这个下边也是秩序啊，也可以避免了这个犹豫不定的这么一个过失，所以一大乘众基层掩饰啊，这是单一的啊，说必不愿掩故， 啊，这是它可以单独存的啊。持烟根为共通品啊，吃不摄饮啊，于此定有积成的言辞啊。这个积成的言辞是单独的，不在舌上，也不在烟根上啊。说吃不摄摄饮，说这个因为这个自习初三摄。言思不摄故，把言思排挤到这个之外去了，那言思呢就变成一品了啊。因为通品是言根嘛，犹如言根，言根是通品，那一品呢，那就是按这个因的言思不摄，把言思排挤在外，那言思啊跑到一品上去了。所以思不摄因，于此定有积成言事，为其一品啊，于彼便无。因为他把这个在中上啊，这个舌立积成言事啊，言事跟舌分离了。在银上自须出三色，言事不摄故，又把言事排挤出来了。在中上在银上都把言事排挤出来了。这言辞变成一品了啊，于彼便无，在这个决定相违量那个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样也是可以做一个决定的啊。故非不定能做敌量啊，做一个跟这个宣章那个真伪思量做一个相对的一个量法。假使说是这样一个解释。这个引号的原文是这个我们也是不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按照文事是这样来认为这样是原文的。因为绕做这样的解释啊，不利于继承言事啊，已有誓言呢啊，出不定过。假如是因为有的时候是这个舌是利言事的啊，是初三社里边言思也不包括在内的，那这样要说那个中集成社不离言思啊，那变成一个不定，由于不定的一个过失了，因为无应啊，故不可以。那这样说起来解释啊，变成两个相为决定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在因为这样讲啊，就是这个元晓法师做这个量也可以成立的，那个成了两个量啊，只是对立了，所以这个唯识量啊就有问题了啊。当然是他这就反面说了，是唯识量是没有问题的。他下边又引用那个定边法师的说法啊，又宾师云，一必法自相。相违见困难，不是说有三种过失吗？除了这个归众的过失之外，这个在因上有法治上相违，有相违决定，这两种过失。现在他为了避免法治上相违的这个过失，那比如他举一个相对的一个敌量说啊。积成舌有是离言事故啊，这也是那个大乘许可的一种思想说法了啊。所以宣章立的那个量呢，是自积真故积成舌不离言事，但是有时候是离言事。那现在取这个有是离言事啊，当一个总，还是初三舌啊，没有包括的言事不说。同于呢啊，入淫味的言根啊，因为淫味的言根和佛国的言文是不一样的，淫味的言根和言事啊是分离的，所以这个拿淫味的言根说，它也是利于言事的，和蛇一样，蛇又是利于言事，这个同于的淫味的言根也又是利于言事的，这么一个量。故知 这样说的，他这个整个说的，他就是强调一定要加上这个言说不涉这个印呢、啊，才能够免去这些毛病、这些过失。所以，故知言不涉也，令印呢、啊、不与言根出杂，必此过也。啊，因为你指一个言说不涉，言就指言根了，言根不包括在里边，那把言根抛。撇除在外了，那当然这就剩言辞了，所以说令印呢不与言根处转，把它限制住了，不要跑到言根上去，因为把言根排斥出去了，说必此祸也。此中有失之言，以为无有用不可以，因为有失这样就有失那样，有失相离，有失相继，所以这个有失本身就是一个犹豫不能决定的词句，所以是不可以用这个。下边解释这个，有大乘师说必言根非定一向啊，说离言辞，这个解释这两句话，说大乘的中的意思啊，言根妄于言辞啊，是不计不离啊。根于思别，根是根，言根是言根，言辞是言辞，这言为什么是吧？是故非计啊。在假使说由于言根这个因缘，但是因为言根了，没有言根不绝对不会有言辞的啊，所以由于言根而产生言辞，就是。根因思果，假设没有根，那一切的这个事业无所浮躁啊，没有地方去转，所以一定要有根。所以这个言根呢，是一种最基础的啊，它可以发生出言辞的一个结果来，业果来。所以根因思果啊，那根据因果道理是相通的呀，所以那这个。体不相离，那因果相依相继，所以言根跟言辞啊也是这融合在一起了，说体不相离，所以这个言根跟言辞的体啊是不相分离的，是故非离。但去根做不定者，我们只是说言根啊，那就是只是取了一边了啊，没有把言辞里面了做一个他们根因思果，说切去一边舍和非舍也是一些别人，是非定不离一边为不定观，那这样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啊，这个舍就是在舍当是可以单独出来的，在这里讲就是指的这个言根，非色呢就是言辞啊，那个舍非色就是言根跟言辞，假使说要有所区别的时候啊，那一定是非定不离边缘，不一定不离啊，不一定不离，那就是不离了，但是他不用肯定一句啊，用这个否定的意思，是。要是这样过呢啊，就变成一个非定不离，也可能离也可能不离，所以变成一个不定的过失。由此便也有决定相违啊，因为它有三个过失啊，前面讲这个不定的过失，下边讲这个法之上相违的过失啊，下面的第三个是讲这个决定相违的过失，是由此便有决定相违等者。这有两种说法，这一种法众决定相违，有法不会相违的，有法它是主体嘛，我们所讨论的中因运就是讨论那个有法，来对决有法啊，是离是啊，是不离啊，那个情况，所以是决定对不对呢，是在那个法上啊，那个上面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一个 击成蛇，玄奘大师不离岩石。下边这个元宵法师他们说击成蛇离岩石是相反的，在这个法上就是这个岩石上，说这个岩石是利益还是不利，这样决定。这个就不是是法自相决定相位啊。我们上次也看了，这个法自相，自相就是从这个表面的语言文字就会看出它的不对了，互相相反的那法差别呢，就是这语言文人看不出来了，看后面那个他那个含义上看他的含义是什么。那这里是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边说这个离岩石不离岩石，一看很显然的就看出他们是相违的，那是不是一致的。但这个相违的非六不定中决定相违，这个我们谈这个因命的过失的时候都可以晓得了。这个六不定里边最后一个是决定相违，决定相违后面还有一个事相违，那个事相违里面是法自性相违，所以这个法自性相违是后最后的是事相违，因的事相违里面的不是那个关于那个三因的三相的多寡通品啊异品啊或者是相违决定那个六种里边的之一。他说非是六不定中决定相违六不定里面最后一个是决定相违这个法自性相违是在六不定相违后面那十相违里面的两个不在一起，这是一种说法。因为他这个文字里边把两个相违他弄在一起了因为他这个法自相相违也是法自相，不是这法自相决定相违，他有这么一句话。那法自相相违到底是法自相相违还是决定相违呢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这里这个说法呢，说这个忧时便有决定相违，他这个决定相违有一种说法不是那个决定相位他指的不是那六不定中那个决定相位，他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那个四相位里边那个法自相相位他是这个强调他把这个便有决定相位的意义认为是法自相决定相位，不是六不定里边那个决定相位。这是一种解释这个决定相违的情况。另外呢，说这个离句可以三种过失假设我们在详细面呢有三种，头一个是不定的过失第二种是法自性相违的过失，第三种是决定相违的过失。所以前面呢是把法决定相违并入这个法自性相违里面去了这个第二种说法呢，三个是普遍陈列出来不能够混一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不定过也可以因为法自性相违是不定过，决定相违也是不定过，不定过也是不定过，这样可以。就说这个都是决定相违也可以，你不定就是相违，这个法自性相违也是相违看你这个怎么来一个分法吧八百零九页。道而假如像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就变成闪过了因为这次他第二种说话是有闪过嘛何言为简次而问，为什么出现这个二过呢其实前一页上有的是一过像头一种说法那个相违决定就是法自性相违，只有这一种过失，只有法自性相违的过失。那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三种过失有这个不定的过失，有法自性相违的过失，有决定相违的过失，有三种过失 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一种过失，一种是三种过失。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书上说减持二过？我们这个书上是写的是为减持三过，为减持三过是这个，是我们把它改了。这个你看这个《律源记》上252页上，252页，你看252页这个大书最后一行，入言根，由此夫又决定相为微减持二过。原来是二过，但是他旁边那个小注写个旧文结作三，结作三过，是我们那个明灯草这个本子是根据这个旧本做三过。其实这个按这个明灯草809页的说法，可能是有二过的啊，是这里也是二过啊，是这样。为什么有时说一过，有时二过，有时说三过呢？他现在把第二种说三种的，应该是两种过失，加以解释。看809页的第二行，他说解运法自正相为，即决定为，就决定相为通为法自相都是在中的法上那个原文字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他这两个是性质相同的，所以所谓记忆就是把第二项第三项把它合并成一个人能为微也，故云二过除了头一个不定过之外把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他把它放成变成一个过失了，所以这样讲就是减持二过了。但是这样合并可不可以呢？还是有问题的。他说问让儿像你这样解释把法自相相为跟决定相为因为他们都是违法自相的，把它合在一起，这个不行的。怎么说呢？说法自相相为这不改前因，那个因还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上次看的那个法正相违的例子还有没有人印象就是说你说生常说成无常，佛教说作性故，那终是改了，你说生无常，我说生常，但是我这个因呢还是跟那个因一样，就是还是说作性故，就是所以法正相位是不改前因，还是用前面那个三字做法的因做后面那个因。那决定相位就不一样了，那决定相位要改前因比如说佛教说是生是无常的那僧人家呢说生是常住的，那佛教讲的生是无常的所作性因那个僧人学派讲那个声是常住的什么音呢？说闻性凡是听到的声，凡是听到的一定是声音，这个是一个惯常的道理。所以那个相位决定又把音改了，法正相位是不改音的，那这两个是有所区别的。那既然有所区别，怎么可以把由此变有决定把它两个弄在一起呢？他来回答着说温中危局中之欲不举其因，故云忧此便有决定相为温中，温中就是指的我们这个805页这个书文，805页怎么说的可以805页说因始终没有动的因始终是初三色这么一个因没有改过因的，但是 钟跟玉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个钟可能是像这宣宗法师那个舍不离眼识啊，或者是像他相对的是个舍呀定力眼识，这个钟是不同的。那个玉呢也不同了啊，玉宣宗法师是犹如岩石啊，后边那个是犹如岩根啊，所以这个啊，这809页说那个温中微居中之于玉啊，不居其阴，因为他讲的这个阴这个不包括的颜色不色故，只是包括出三色这么一个阴，始终是没有动的了。809页啊，不举其印，故于优时便有决定相为。怎么一个决定相为法？是下边做了一个三字做法啊，即做决定印。真故即成舍，这个和真为实量那个有法是完全一样的。下边是原来的是真故即成舍不离眼识啊，现在是加一个非，非不离眼识，就是把前面那个钟啊相反否定掉了。因呢变了，五善不色故啊，前面是初三色故啊，我们现在讲这一段是不参加这个颜色不色这个后边这个因啊，所以犹如眼根，玉也变了。就是这个决定相为，说起来整个中阴玉都变了啊，中一定是要变的，那跟你讲不变的就是不对立了，现在就是想跟你对抗的啊，你是想不离眼识，现在我就非不离眼识啊，你讲那个初三色，我是讲那个三五不色，它这个范围更广。这是一个决定相违的三字做法。